AM 1540星岛 A1 中文电台是贴近生活的电台，我是小鱼。
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宾顿市清晨有三车相撞，一名司机死亡。周志伟上任100日，他说会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多资源。约克区一个医生发表对以巴战争的言论之后被停职。现在由许奕迅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在主要新闻方面，宾顿市清晨发生致命交通事故，涉及两架的货柜车拖头和一部私家车，私家车男司机当场死亡，省警正在现场进行调查。事发在朝早5点左右，救护人员接报去到 Mayfield Road 夹住 Gorey Drive 附近地区。救护人员表示，事故涉及三部车，除了死亡的私家车男司机，其中一个的货车司机受轻伤，另外一个货车司机就没有受伤。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上任100日，他表示今日和下个星期会出席几场的会议，包括与安省及其他省份的市长会面，一起讨论如何集结力量，向联邦政府寻求更多的协助。杨佩云报道。
周志伟今朝接受 CP24 新闻访问时指，他今日会同安省各大城市的市长一起开会，而在下个星期四会同其他省份的市长会面，讨论怎样集结力量，向联邦政府寻求协助。
Today for Ontario team, the Ontario big city mayor is meeting. I'm joining them. Next Tuesday, the big mayor caucus across Canada.So mayors from coast to coast, Halifax, Vancouver, North West Territory, we all coming together to say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lso, we need help. Because if just Toronto asking, it won't work, right?
他又指，虽然多伦多市府和联邦政府的讨论进展缓慢，但早前和省长德福特就解决市府财政短缺组成的工作小组一直都有接触，每个星期都开两次会。小组预期在今个月底会再有沟通，期望在11月提出建议，到12月会提交到市议会。被问到以巴开战后市内的仇恨行为有所增加，市府怎样应对，周志伟指不会容忍仇恨行为，同时会在学校、公车系统等地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公众安全。他又指兴建更多可负担房屋以及解决市府难民议题都是他未来的工作重点。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云报道。
约克区一间医院的医生汤姆森在网上发表对以巴战事的看法之后被医院停薪留职，遭患者人肉搜寻和公开住址，医院亦收到电话威胁，约克区警方正展开调查。杨佩韵另一节报道。
CBC 新闻报道，医生汤姆森在 Mackenzie Richmond Hill Hospital 工作，10月10号在网上发表对以巴战事的看法。报道引述医院内部电邮指，在发文的第二日，医生就被停薪留职一个月。不过医院回应 CBC 新闻的声明指，有关汤姆森因观点而被停职的讲法是错误，但没有再详细说明。医院发言人随后表示，医院收到电话威胁，要求汤姆森删除有关贴文。至于记录加拿大反犹太主义的网上账户，就有转发医生的贴文，质疑他不会真心护理犹太病人。三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院职员向 CBC 新闻表示，医院气氛很紧张，对汤姆森的突然停职感到惊讶。认识汤姆森十几年的医生表示，他们曾经在加沙工作一段时间，指汤姆森着重人道精神，认为他不是反犹太主义。汤姆森在安省内外科医生学院没有不良记录，学院表示因为保密限制不会回答有关汤姆森停职的问题。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云报道。
皮尔区警方起诉一个16岁少年一项企图谋杀罪名。警方说，今年8月23号 Queen Street 夹住 Dixie Road 一个商场，一个青年被人袭击，身中多刀，受重伤送院。警方调查后锁定疑犯，到今个礼拜二在宾顿市一处住宅将个疑犯拘捕。警方相信他同伤者是认识，事发之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冲突。疑犯目前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 总理杜鲁多上个月指控有印度特工参与杀害加籍石克教领袖尼贾尔，引发两国外交风波。联邦政府表示，已经召回41名派驻印度的外交人员，他们连同42名家属已经离开，现时留驻印度的外交人员剩下21人。外长乔美兰说，印度威胁除非这41人离境，否则会单方面撤销他们的外交豁免权，批评做法不合理和前所未有，明显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但考虑到印度的行动会影响本国外交官的安全，所以安排他们离开。乔美兰说，如果容许印方破坏外交豁免权的规范，全世界将会没有外交人员是安全，但强调本国不会向印度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以军和哈马斯继续在加沙地带交火，以军表示星期四晚发动空袭，击中百几个哈马斯目标，包括地下隧道、武器库和指挥中心。一名有份参与今月7号突袭的哈马斯成员死亡。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检阅集结在加沙边境的部队，勉励士兵做好准备，又说战斗会是持久和艰难，暗示以军即将对加沙发动地面战。美国总统拜登较早前宣布，埃及同意开放接壤加沙南部的拉法边境口岸。世卫说，满载物资的货车希望今日能够进入加沙，不过有埃及官员说，口岸路面要进行维修，未必可以在今日之前开放。美国官员预计，首批人道援助物资星期六可以由埃及口岸进入加沙。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会向国会提出紧急拨款法案，涉及约$1,000亿，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事需求。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不单是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亦都是美国领导力和全球民主国家未来的关键时刻。强调美国的联盟网络是保证美国安全的原因，有关拨款将会为美国往后几代人带来安全保证，以建立一个更安全、和平、更加繁荣的世界。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表示通胀仍然高企，可能需要通过放慢经济增速来拉低通胀。又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正谨慎行事，若果有更多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强劲和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仍然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他表示，为了达至通胀率重返 2% 的目标，经济增长及劳动市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放缓。不过他亦指出，近期长期美债孳息率升势如果持续，可能降低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鲍威尔重申要根据即将公布的数据、前景的动态发展和风险平衡的总体情况来决定进一步收紧政策的程度。市场认为鲍威尔是暗示倾向在11月初的下次政策会议上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亦都留低未来可能加息的可能性。这节的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回来是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政府将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测量师学会认为，现时香港已经没有炒楼现象，建议宣布减辣或者全面撤辣，刺激楼市和恢复投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出炉，外界关注俗称辣椒的楼宇需求管控措施会不会有所调整。测量师学会就施政报告提出10项建议。学会房屋政策小组主席赵锦权说，香港现时已经没有炒楼的现象，实施多年的物业印花税措施已经未必适用，希望政府宣布减辣甚至全面撤辣。
而家嗰個樓市過去依年幾嚟咧下調得都比較緊要噶啦，個別嘅屋苑咧，我相信咧已經係跌咗15%-20%。而家減辣咧，其實係只係將人嘅信心咧係拉翻翻嚟，係令到嗰個投資嘅市場啦係恢復翻嘅啫。
他又建议彻底免除外地人来港首次需要缴付的30%税款，并取消先付后退的税务安排。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说，根据政府统计，强制验楼令实施10年，不过只有不足半数的楼宇有主动验楼和完成维修，形容是强差人意，建议增设独立的法定机构楼宇维修局，专注组织和管理验楼维修工作。
不如我们统一一个楼宇维修管理局，直接去处理这些业主不肯做，不要被他拖了，拖了之后的炸弹危险危机越来越大。
学会又建议再收紧公屋富户政策，将应缴租金提高至正常的3-4倍，同时调整入息和资产的限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致力于推动同中国各地的合作，如果香港同内地都拎出最好的来合作，那就无敌。香港电台记者方润南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他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以及国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香港希望并能够在共建一带一路之中发挥独特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促成者和受益者。同时香港也致力于推动同内地各地的合作，如果香港和内地都拿出最好的来合作就无敌。在谈及香港是否会被新加坡取代时，李家超表示，香港仍有很多其他城市难以替代的优势，只要饼做得够大，每个地方都可以分到更多。李家超又认为，大湾区是全国最有发展优势的地方之一，香港和深圳已经高度融合，和整个广东省亦都有很深厚的合作基础。九个城市再加两个特别行政区各有优势，已经不是一加一，而是11+1加起来，协同效率很大。他说香港有很多东西可以贡献给大湾区和国家，包括人才、科研优势以及香港实施普通法制度。整个大湾区有8600万人口，生产总值相当于世界第10大经济体，意味大湾区可以作为一个很强的整体，去同其他国家竞争。李家超说，很高兴和很骄傲，香港可以有机会为大湾区的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方南报道。
这次中港台新闻报道完，接着是财经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7172点，跌123点；日经指数收市报31259点，跌171点。呢节财经消息报道完。